那我上来的时候呢 ，Henry 也特别跟我说，他手上有很多的口罩啊。如果有任何人希望拿一个口罩的话呢，你就举手 ，Henry 就会拿给你们啊。那我简单一个说，我们就按照美国啊，甚至于这个国际的卫生会WHO organization 啊，他们所提的。美国现在如果从中国进来的飞机啊，都会有检查他们的体温啊等等啊，没有严厉的就要求他们隔离，所以我们教会呢还是非常的开放啊，欢迎大家都来。如果大家心中有不安啊，你刚从中国来回来好，还去了什么地方好，你觉得心中不安的话呢啊，你可以留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同样的敬拜，但是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实在也特别需要更注意公共卫生，教会是一个公共的地方啊。等会报告的时候我会多提一下这一方面。那我们这一幅呢是我上个礼拜也放了啊，上个礼拜呢是新年前今天呢是年初二啊。今年呢在中国年是鼠年。那我们这个神造我们是中国人华人。后面有要跟我讲话吗？哦 ,OK,OK。那我记得我2014年来到金门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年都有主题。过了两年之后我们大家同工们就商量，就觉得呢常常每一年的主题大概讲了一两个月然后大家都忘记了所以呢后来我们就试一下就不定主题。退休会呢当然还是会有主题。那我问一下大家，我2014年来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你还没有来，但是大部分你应该还在，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记得的请你举手。没有人记得哈。2014年我们的主题呢是神爱零万家啊，他答对了，有人答对了，很好哈。等会你下去吃饭你说免费哈。神爱零万家，所以我来了已经是六月份，那所以我就选了以弗所书啊，特别是讲到在神的家里面，因为呢以弗所书的重点就是讲到教会。那其中一句话呢我六年前提过的，我就说呢教会一定要家庭化，然后家庭呢一定需要基督化，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把信仰进到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千万不要把信仰礼拜天是一个角落，然后呢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另外一个圈子。那如果我们稍微改一下的话呢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单元。那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如果我们中国的文化跟我们的信仰没有抵触的，我就觉得我们要一定要参与在里面。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基督之后就把中国的文化就放在后面。那所以呢我们在过中国新年，如果大家愿意穿的比较漂亮的衣服包括我一样那我们是鼓励大家这样做那中国的文化新年除了年初一就开始拜年之外呢，通常年三十晚我们就有什么团年饭团年饭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礼拜五晚上都有团契，但是呢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团契都 cancel 特别是粤语堂他们的那个 jump fellowship 都是高中生大学生，很多家人都在这里。那如果就是教会有团契都跑到教会，家人团聚没有份我觉得这个决定不一定是最好。 所以呢，他们将团契呢就取消了，大家回到家里面就过啊过啊团年吃团年饭。我们家特别在美国就很简单，特别是啊在啊波士顿的时候，啊我们家就是两个人，团年饭也就是两个人吃啊。过年如过日啊，但是呢搬到啊旧金山之后呢，啊大女儿啊女婿啊都在这一边，而且呢啊我们的啊亲家特别的好，非常亲切啊，非常的慷慨啊，啊感恩节啊啊这个圣诞啊啊新年啊啊一定要聚在一起，所以。啊，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啊三十号，我们是年初一，啊，我们就一起出去啊吃一顿饭。那我们这个啊连起来的家族呢，啊就越来越大，啊，那我们的这个我的女婿就有一个妹妹，啊，她妹妹呢她也有一个男朋友，那所以常常呢啊他们也会来。他有一个表弟，表弟呢是住在南加州，啊，去年结婚啊，应该说两年前结婚，然后呢现在就搬到北加州啊，所以呢昨天吃晚饭啊，他们也来了，表弟啊跟他的太太，他还有一个堂弟，那堂弟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所以呢堂弟跟女朋友呢也过来啊。那这个堂弟的女朋友呢，她是读书，她是读怎么样跳舞的。所以她是一个 professional dancer, 啊常常有一些的跳舞的表演。所以呢也会邀请我们啊，我太太 Anna 呢就特别喜欢看跳舞，所以我们也常常去。因为常去看这个我女婿堂弟的女朋友跳舞，所以我们慢慢的跟他的家人也熟起来了。那这个女孩子她的父母呢是从香港来，而且呢住在深水埗哈，跟我一个同一个长大的地区，所以我们很谈得来。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女婿的堂弟的女朋友的父母也来了。我们还不是家人啊，但是呢到了他们结婚之后呢，我们打算盘就可以算进去了啊。那在这些很高兴的场合，我常常心中我都在想，我可以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去教会，那当然我吃饭的时候都一定会祷告。他们很自然的有时候问起来啊，你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啊？我说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牧师，也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机会提一下信仰。但是呢，如果每一次聚在一起，我都是讲福音啊，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以后跟你坐得远一点，你请我也不一定要来啊。所以我们做事情呢，一定要考虑到文化啊等等等等。昨天晚上我们在吃的时候我的女婿的堂弟的女朋友的爸爸就坐在我的左边啊，那我们很谈得来。然后呢他的太太就在另外一边，他的太太就跟我讲，他说你是教会的牧师啊，你的教会在哪里？我说 Richmond 十八街啊。原来他们呢以前就是住在 Richmond 十八街啊，就跟这个表波尔那一边，所以那一区的话呢他们非常非常的熟。后来呢他们就搬到东湾去了不过这一位太太就说我希望有机会到教会来我没有开口，我心中祷告，我没有开口，他先说，我说很好啊，很欢迎啊，但是他住了那么远，我也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也想到我们就用我们的文化，中国新年，他的女儿是学跳舞的，他一定很喜欢这些舞蹈。我们这个礼拜二 ACC 就有一个庆祝新年的聚餐，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这个礼拜二希望请你到这一边来。他会不会来我不知道， 但是我已经把这个邀请送出去，我希望他会来。然后来了之后慢慢熟了那些人，如果我们更多的人参加 ACC 也跟这些非基督徒打成一片，成为朋友，下一步可以请他们到教会，或者说我们年轻的请他们到团契，然后呢慢慢就到教会来，教会家庭化，家庭基督化。那昨天晚上的吃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平常就是两代的人老人家坐在一边，年轻人就坐在另外一边。昨天晚上呢就有一个Center of Attraction， 你知道是谁？我的外孙，对了哈，我们现在是三代了。所以呢吃完饭之后我稍微有机会就过去抱一下我的外孙。然后呢我的女儿就拍了一个照片那我觉得那个照片还拍得挺好的，所以我今天就冒昧一点教会家庭化我就把我外孙女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我刚好抱了我女儿拍照的时候就 catch 那个 moment 她的眼神就盯住我所以我的心都化掉了你说是不是像我那也因为我成功了我现在最近就开始看一本书，这本书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些书存在的。这本书叫做 Biblical Grandparenting 那我在学怎么样按照圣经做一个外公我也鼓励大家这本书大概没有翻译中文，我也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一类的书如果你已经 是一个外公外婆，或者说呢爷爷奶奶可以考虑多了解一下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在中国的新年，我们常常会知道这个中国的算立法的立法对跟西方的有不一样中国的新年呢常常是一月底，更多的是二月初。那我就问你们一下，我的外孙女她现在几岁？两岁了，对了，大家很快哈。按照西方的话呢还不到两个月，但是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呢一生下来就是一岁，然后呢过中国新年就是两岁所以我有个两岁大的外孙女所以特别的可爱这个呢其实也跟中国人一些考虑，就是小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就开始了，所以为什么生下来呢是一岁西方的就说是零岁所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道理。另外一个呢有可能是一个数学的角度数学这个零这个观念是后来才慢慢进来的，所以如果大家读数学的话有所谓叫做 natural numbers natural number 或者说叫做 counting numbers， 就是算的话就是从一开始，零不算的所以中国人呢你住一座楼然后呢你进去那个就叫做一楼，你到楼上那一层呢就叫做二楼，对不对中国人是这样，西方不是，你进去那个叫 ground， 你上楼的那个叫做一楼。所以在香港的话电梯的号码是按照西方的，这个中国人的算法呢就还是照着中国的，所以呢你住在五楼的话呢你要说我是四字楼，因为你按着四字或者说呢你住在二楼的话呢你要按一所以呢在香港呢就说我住在二楼，但是呢我是住在一字楼。大家有没有这样听过？没有你们都很年轻以前在香港都是需要这样注意，不然的话呢就走错路。所以呢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有不同的观点 我都喜欢在新年给大家一个灯谜，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这个灯谜呢是用英文来问的啊，这个我这样说呢也是一个提示，如果有人听过啊，你不可以猜啊，没有听过的才可以猜啊。这个灯谜是这样，在这个月历里面啊，一月、二月 ，January、February 等等等等，最中间的话呢是 June 跟 July 啊，就是六月跟七月。这个灯谜是 Where can you find July coming before June？ 中文的翻译是：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七月是在六月之前的？那我再说这个灯谜呢，一定要用英文问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提示。Where can you find July coming before June？ 有没有人听过的？没有人听过，粤语堂有一个人听过。好，没有人听过，你们就我给你们15秒。有没有人说 ？Calendar 啊 ，Calendar 通常是先是 June， 然后是 July 啊，除了我画这个箭嘴。还有没有人在猜？啊，我听到有人说了，是猜得到，这个人很聪明哈。In a dictionary， 因为呢 ，June 是 J U N，July 呢是 J U L， 英文字的是 L， 啊，猜到 N，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灯谜。Jennifer， 我想今天已经都票都派完了，我请你单独出去吃饭。他妈妈大概很快就要回来，也要欢迎他。啊，我猜这个灯谜呢，我都常常喜欢这个灯谜呢，跟我们的讲道有一点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啊，等会啊，大家会知道。我们就进到啊，约翰福音啊第六章。第五章、第六章就特别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啊，就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又回到加利利，特别第六章很长啊，71节。那我们分开五段啊来讲，最有名的一段啊就是喂饱5000人。那啊这个神迹呢，就把整章要讲的就先带出来。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重复的讲，我也稍微简单的讲。喂饱5000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因为呢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呢约翰福音，约翰写的时候不单只要提这个神迹，他把后面的他要带出来啊。后面要带出来呢，就在这个五饼二鱼最后的时候，讲到那些人都吃饱而且剩下那么多，他们就想让耶稣作为他们的领袖，而且呢要逼他做王。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然后呢下面耶稣就请门徒先到这个加百农坐船过去，结果呢他们就碰到风浪。另外一批人呢就一定要跟着耶稣在追踪，结果过了一夜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他们猜了，就坐船到加百农那个地方，果然找到耶稣。找到耶稣之后，他们就问夫子你几时来到这里？耶稣就很不客气，很直的就跟他们讲：你们呢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他们就不该高兴啊！耶稣这样责备他们，就想到底你是老几？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摩西更大吗？上帝透过摩西给玛拿赐给他们，玛拿这个神迹比五饼二鱼更厉害。五饼二鱼是有一点点东西，玛拿呢是无中生有，所以难道你比摩西更大吗？耶稣就说：你们的观点是错误了，不是摩西把玛拿赐给你们，是我天上的父透过摩西把玛拿赐给你们，而且重点不在于喂饱以色列人在旷野，重点乃是在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玛拿，我是天上的粮，也是真粮。 他们听的时候非常的不懂，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耶稣就看到他们总是不明白，好像牛皮灯笼一样，耶稣就引用先知书，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耶稣的重点呢，是希望他们都明白，心里面的心眼都打开，而且呢，是不单只为了食物到耶稣来，是人到了那一边，耶稣要他们的心都到耶稣那里。然后呢，耶稣继续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耶稣讲那个意思，乃是说跟随他的人要跟他有一个非常 intimate 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就是讲到耶稣要进到我们的内心。约翰福音以后到了十五章，耶稣就更清楚了，你要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你们才可以多结果子。但是那些人听了还是不懂，因为他们想的就是地上的事。那我们就进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讲我们就一起来读第六十节，准备来。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很难，谁听得进呢？约翰没有描述说到底那些其他的犹太人到底他们怎么反应，约翰呢是说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听见就说这话很难，或者说呢有个翻译，这话甚难，谁听得进呢？如果连门徒都觉得耶稣讲的话很难，那其他人就不用说了。耶稣呢就继续的讲下去，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听我这样讲你还是觉得很难不明白的，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人子就是主耶稣会升到天上，在他原来的地方，那你怎么样去理解？那我们就知道呢，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就在门徒相聚的时候，耶稣升天，门徒都呆了，眼睛看到天上就有两个天使出现，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千万不只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得着盼望，我们一定需要这个盼望的重点呢，是耶稣第二次回来，而且在耶稣第二次回来，启示录说就会把我们一生所做的好像一个书卷一样都打开，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们过去做什么都全部要公开。所以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很重要，千万不要做表面的功夫，因为耶和华知道我们的内心，好像耶稣知道群众的内心一样。我们一起来读63、64，准备来。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信。耶稣就进一步的带他们讲，我们所追求的一定要追求天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圣灵赐给人生命，肉体最后都要毁坏，肉体毫无用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信，还是不信。 约翰就带到 再下去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就写了一个伏笔。所以第六章啊，是整个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耶稣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他，哪一个要出卖他，那个出卖他的就是犹大。所以我们看见第六章两个重心，两个 foci， 一个中心是讲到神的主权，如果不是神开你们的心眼，你们不会认识神。上帝赐给耶稣的，他一个都不会丢掉。另外一方面讲到你们要开你们的心眼来跟随耶稣，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一节就特别讲到耶稣的主权，他是神。于是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重复的讲，意思就是说，我还给你们一个机会，还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愿意来吗？没想到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却了，不再跟着耶稣，不再和他同行。如果门徒里面都这样，那些群众就更不用说了。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67，准备来。耶稣就对那12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最后一个一个的走，可能就剩下12个人。耶稣就问他，你们也要离开吗？我很喜欢彼得，彼得就带头回答。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哦，彼得那种叫属灵的眼光非常了不起。虽然他还是有匹夫之勇但是呢，他的心对神呢那个方向是对的。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三次的不认主，甚至呢就觉得耶稣死了就回去打鱼去了。可是当耶稣再跟他显现的时候最后彼得就整个人倒过来，就完完全全的来跟随耶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如果我们是2000年前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回应会怎么样？像众人或者说大部分的门徒就离开了，还是像彼得一样？彼得就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回答他们，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虽然有12个人还是留着跟着耶稣，但是耶稣看到有一个人的内心还是假的，还是假的，他就提起来，就希望犹大可以改变。我们看下去的话，也会发现耶稣给犹大很多很多的机会。耶稣这话是指着要出卖他的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使徒里面的其中一个。那段经文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点的应用。有一篇灵修的小品Daily Bread， 我很喜欢但是呢今天就不跟大家详细的看。这一篇呢是在2010年10月10号，很容易记101010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翻译中文，所以我只能够打一个英文的。它的题目叫做 Popularity， 受欢迎。那一篇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追求 popularity， 不要追求受欢迎，人之常情。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他特别就是用约翰福音第六章60到69，甚至呢延到71， 你们就讲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跟随他的是五千男人，所以加起来可能是一万人。可是当耶稣讲到跟随他需要付代价，需要跟他 intimate 很亲密的走在一起，那些人就离开了。所以第六章耶稣讲的那篇道很长，如果看数字的结果，最后呢剩下十二个人，剩下十二个人，十二个当中还有一个是假的，所以是从数字来讲是完全的失败。但是耶稣看不是 popularity， 耶稣要看的是把真理讲出来，希望他们的灯亮了能够明白。我今天希望跟大家看的是从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你们大概不会猜到，但是James 可能会猜到。那本书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心中想什么？他想不到。我给你一个提示你下个月你就要参加毕业典礼，对不对他点头了你参加毕业典礼学的那一门课其中有一个课本，那本书叫做什么名字渴慕神，对了他还是记得我会跟大家来看这个渴慕神，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上帝的计划。渴慕神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陶树A.W. Tozer，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他写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呢很深入所以要传福音之前呢，老师就说你们这个是必读的课本。我在来美国不久，然后参加查经班其中有一次呢我们就是来研读这一本书，这个已经是45年前也已经翻译成为中文的一本书。陶树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在基督教神学当中有一个观念，他说有一条的教义就称为神恩先惠论中文翻译的我觉得非常文雅但是呢就是这样读也不了解什么意思。英文呢叫做prevenient grace 这个 prevenient grace 的意思呢就是讲到在一切之先，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就要先临到。这个一切之先是特别讲到是什么之先呢？特别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来跟随主。在这一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受洗了，都是跟随主耶稣很多年，但是圣经里面这个观点很清楚的，这个 prevenient grace 他就来继续的讲。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还不能够寻找神的时候，神首先的找到他。这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们找上帝，是上帝来找我们这个观念就跟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很多的宗教就是怎么样修炼我们可以成佛成神等等，基督教就说我们做不到，唯有神来找我们。一个罪人还不能对神有正确认识的时候，在他里面必须先有灵里的光照。圣经就说人都在罪里面，罪完全的黑暗，在这个完全黑暗里面，人没法子没有能力去找光，也不要来救光。但是呢，上帝透过他的灵先在我们心中照一亮，开一个灯，让我们可以明白。他很 小心的来描述这个 prevenient grace。 这或许不是完全的义务工作，然而却是真实的工作。意思就是说，那一步是一个开始，还没有做到底啊，但是那个工作呢，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真实。你不要想那个只是一种的虚构的一个构想，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而且这一步工作也是这人以后渴慕神、寻求神和祷告神的内在原因。如果我们今天对神有一个渴望，像我们今天唱诗歌，我很喜欢今天领的几首诗歌，能不能我们常常来敬拜上帝，能不能我们常常与神同在。人不可能问这些问题，当人有这个心的话，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 prevenient grace。我们追求认识神唯一的原因，乃是由于神首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激起我们对他的追求。为什么这个观念那么的重要？在约翰福音，我们在看第六章的时候这里也特别讲，我们的主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由于是神先吸引我们，因此他就拿掉了我们自己能来到主面前一切的功劳。千万不要想是我选择，是我决志来跟随主。我们能够选择，我们能够决定，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的恩惠先光照我们，我们一无可夸。追求上帝也一样，追求认识神热切的心是源于神，而且热切的外在的表现就是紧紧的跟随他。前面那个是第一步，但是有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他。第六章两个观点，一个是神的主权，如果不是神，没有人能够到耶稣那里去。但是神已经光照了，如果人不愿意选择的话，那个人也不会到耶稣那里得到真粮，得到永生。正当我们追求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他的手中。诗篇63篇第八节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上帝做了一个开始，当我们有回应说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你，我们凭自己做不到，但是呢，当我们有这样 表示的时候呢，上帝的手就扶住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彼得有跌倒，但是最后彼得还是回到耶稣的面前。这种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这样在神那一方面有扶持，在人的这一方面就有跟随，这两方面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从我们人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要谦卑下来，不是我们选择神，第二方面我们一定要用心紧紧的跟随主。一切都属于神，正如许格勒所说的，神总是在一切之先。然而在实行的时候，就是说神的工作先临到人的时候，人的反应，人必须追求认识他。五饼二鱼之后，那些人追求耶稣，但是他们只是表面的求的吃，不是真正希望认识耶稣。既然神的吸引是要为造成与他合一的经历，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 我里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在我们方面就必须要有积极交互的反应。在个人的感觉当中，描述这一种经历最热烈的就是在诗篇四十二篇。这篇诗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篇诗篇就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即使能够得到朝见神啊。这是在深处的呼求，就好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能不能也是凡是切慕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的一个的道理。我们上个礼拜显出这个图画，就说如果简单把上帝啊，或者说无能，或者说呢不是全能的，跟神跟他是一个全能的啊，两方面，人是自主跟随他。当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啊，我们就在只能够自主，我们就在独立啊来过啊我们的生活打拼。但是上帝要我们的是进到永生，所以呢是希望我们从自主无能里面就进到永生，在全能神啊那里。但是我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图画啊，一个箭嘴，但是往往呢是经过不同的方格。我们人开始是自主的，是独立的，但是呢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宇宙有一个全能的神存在，是上帝的 prevenient grace 帮助我们看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独立这个方格就进到认识全能神我们还是在愚昧里面，我们需要从自己有一些的紧紧的来跟随他，就从自主就转到跟随神。绿颜色的是上帝的工作，黄颜色的是我们的工作，不然我们只是留在愚昧里面。或者说有一些人他本来生下来是自主的，但是他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主，有一个神存在。中国人是这样，西方这个希腊思想也是这样，印度很多的神。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想我应该好好的跟着这个创造宇宙浩瀚的主，但是不认识这个主。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就好像使徒行传的哥尼流，神就会派彼得把福音传给他，他就真正的明白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也可以进到永生。总而言之，一切的开始都是上帝先光照我们，而且我们要进到永生，我们一定要有黄色的箭嘴，我们应该把自己放下来来跟随他，不然的话我们以为有永生，我们没有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讲到这一方面，结果很多人离开。我希望我们听了之后明白，在中国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说主啊，我愿意紧紧的了来跟随你。在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唱首诗歌，就是诗篇第四十二篇那边所讲的。西门彼得听了之后，他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好不好，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的诗歌。
神啊，我心真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 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担当降服于你。
稍微快一点点。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舍弃天上居王宝座，为我好朋友弟兄，我爱你超过人和人，更胜过一切事情。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担当赋予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的心渴慕神，心坚硬，只有你满足我心。唯有你曾持真喜乐，你是我眼中同人。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担当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父哥，我们再来一遍。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担当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帮助我们真的看清楚，不只是被世上所有的就迷惑了，我们的眼睛就盯住这个世界。耶稣，帮助当时候五饼鳄鱼吃过的人，要看到天上属天的粮才是真粮。帮助我们同样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右手就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紧紧跟随你。我们就求主继续的吸引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待会那个奉献袋传到您手中的时候，请不用为难，可以把它传给下一位。先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为今天的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透过蔡牧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更加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也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也，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透过，我们的奉献来 敬拜来赞美主来回应主的爱，我们求主能够悦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是加上担当我罪和羞愧，人手边上交换我生命，恩典